东方有圣人，西方也有圣人。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。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？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《东西经典对着看》。
各位听众好，在前两讲里面我们介绍过温天强的那个《正气歌》啊，今天我们就可以把这一首《正气歌》跟《伊赛亚先知书》第十一章二节来做一个比较。这一段先知话是这样说的：上主的神将住在他，就是住在摩西亚内，是周智慧和聪明的神，操剑和干预的神，明达和敬畏上主的神。这个第一对智慧与聪明的神，是指理解的能力跟实践的技巧。第二对操剑与干预的神，这跟那个以赛亚第九章第五节所说的这个谋士和战士同样的意义的，是职位用明智来治理，以英勇来作战。第三对明达与敬畏上主的神，明达是指知道承认而相应的予以处理，就好像以赛亚第一章第三节所说的。最后呢，敬畏上主呢，是对上主的敬畏跟服从，这两个综合起来就是明达，跟合起来就是是人的宗教的立场啊，跟态度，所以明达与敬畏上主。所以上一段呢，我们把以赛亚十一章二节的解释是一个概念的分析跟澄清，有它的必要也有它的好处。但是希伯来文化在这一点上呢，就像中国文化，就是他更喜欢用历史人物把概念具体化，使得人有所依循。我们在上一讲里头看到文天祥引用古代的十二个人啊，这就是具体的例子。所以这样在以赛亚先知书这里，摩西就是说摩西亚将来要领受的那个上主之神呢，要赋给他许多伟大祖先的非常的能力跟德操，比方说撒罗曼的智慧跟聪明，大卫的超见与干预，圣祖们亚伯兰、以撒该、亚各伯，以及先知们的明达跟敬畏善主。所以啊，这个就是从美色往上推，上溯到亚各伯啊，再到亚伯兰等等的。希伯来文圣经呢，译成希腊文跟拉丁文的时候，在上面说的那三对特温以外呢，又加上了一句，他将以敬畏善主为喜乐，这样就造成一般所说的圣神切恩。其实啊，希伯来原文只有三对或者是六个还是圣神之恩。现在我们就讲用操剑跟干预之神来解释正气歌，因为我们可以用大卫的那个操剑跟干预来懂温天祥的见识，以及他那种不屈不挠的骨气。在学问上，温天祥他以第一名考取进士，后来在湖南赣州当过官，以后又被招到福州去，进左丞相，都督江西。但是后来他为援兵所败，就到了玄州。不久呢，元朝的大将张弘范来了，那么温天祥跟他自己将士来不及应战，就被捕了。天祥 他当时就复读，但是没有死，又禁食八天，又没有死，这才被送到白京去。元世祖愿意好用他，他的才干，他的勇气，但是遭到温天祥的拒绝，于是就把他囚禁起来。三年以后他就遇害，那时候46或者47岁。临行颜色不变，他南下，因为宋朝南迁在南下再拜，就受刑而死。后来他在衣带上呢，有这样一首诗或者这几句话：孔曰成人，孟曰取义，唯其义尽，所以人至。读圣贤书，所学后世，而今而后，虚己无愧。虽然孟子的浩然之气，文天祥的这个天地正气，圣经里头的那个风、气、灵、神，以至于到天主的圣神，所以彼此都是互通的。在中国经典跟圣经里头看到这个气跟神的这个运作，特别是在人身上有许多的表现，这会帮助我们逐步去领悟气跟神的运作。一方面是高深莫测呀，另一方面又十分的具体真实。重要的呢是用天主的启示来看来懂中国的这个历史跟先贤们，就会有新的视野跟新的透视。这就是说，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个陈维权所说的那个诠释的方法，除了语言文字的字义以外，也要了解作者当时的心境，所谓的以义立志。后来呢，还要在语法的理解跟解释加上心理的理解跟解释，这就是所谓的知人论事。好，除了这两种方法跟资源以外，为基督徒来说，天主的启示还给我们另一个可以说是超级的方法跟资源，就是那个贯通宇宙神人的那个天主圣神。所以投奔圣神，祈求圣神，既是方法也是资源，是像东方的希腊教父就是 Church Fathers, Fathers, 所以 Fathers, 跟西方的拉丁教父以及世世代代的许多的圣师，所以 Doctors of the Church, 好像中世纪的圣多马斯、阿奎那、圣温杜拉、圣狮子柔万、圣女大德兰，一直到近代的这个圣师小德兰在24岁，都是这样。所以所谓的小德兰就是法国李修的那个圣德兰，在19世纪末过世的。他在读到哥林多前书第12章跟13章的时候，发现在耶稣的许多肢体中啊，他选择要做心脏，就人的心脏，好能呢把这个爱的血液啊输送到全身，就像人都要靠心脏才能够把全身的血液换心。因此呢，小德兰被教会封为教区主保，所以跟那个大圣梵基沙维略齐名的，所以这就是他在圣神的领导下能够到做到这种地步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。